莫扎特和贝多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若要理解莫扎特对世界音乐，特别是对世界钢琴音乐的影响之深，首先需了解他的个性以及他音乐天赋的本质，因为从莫扎特时代以来，音乐发展的潮流中可以看出，他给音乐世界带来影响的方方面面，都与这二者息息相关。莫扎特的个性，莫扎特的个性十分迷人，极尽优雅，有着浑然天成的美和对音乐效果的敏锐直觉，但他并不深邃，处事不尽严肃。在我看来，作曲家莫扎特与画家拉斐尔乃是同类。拉斐尔画作的主要特点是构图优雅，线条流畅，人物表情柔美，总体上折射出的是乐观的人生态度。即使是他笔下的圣母，其忧伤固不可免，也展现了他一贯的思想。如果我们把拉斐尔的画作与和他同一时代的伟大的米开朗基罗两相比较，则会震撼于后者观念中的力量感。米开朗基罗笔下的人物无一不动作激烈，或者人物的线条中有迹象表明行动与苦难乃是他们的宿命。他的画作中到处都是强力、武力、被压抑的情感以及动作，从外形上看，有大块大块的肌肉，有饱受痛苦侵蚀的面孔，凡此种种，简言之，与拉斐尔作品中表达出的永恒的平和完全对立。莫扎特与贝多芬之间也有着类似的区别，贝多芬的作品中几乎总是抗争的故事与热切的人生，即使是在以歌颂美为主的作品或片段中，依旧会有，也几乎总有曾经不美或将要不美的暗流涌动。希腊诸神明媚的和平已被紧张的呼吸所浸染。莫扎特的天赋，莫扎特的天赋是音乐艺术中最杰出的天赋之一，他生逢其时。伟大的巴赫在他出生前几年便已故去，但是在莫扎特的孩提时代，他的老师海顿就引入了我们在巴赫作品中找不到的一些迷人的元素，对称抒情的旋律而不是舞蹈。巴赫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他对这门艺术无所不通，只欠缺简单的抒情能力。他有着深厚的感情与自私的音乐想象力，这想象力使其音乐触及的一切都大放光彩。但是出身乡村的海顿却把民谣的元素带进了音乐，无论是哪部作品，他总会在这儿那儿加上一点曲调，均衡的有音乐性的却并不深邃的东西。他甚至发展了奏鸣曲这一音乐形式，能够在充满活力的乐章中引入抒情的成分。海顿的奏鸣曲在抒情的旋律之外进展有限， 而莫扎特却走得更远，把它发扬光大。除了对深重情感的感知之外，莫扎特似乎囊括了音乐天赋中的一切。在抒情方面，他喜欢民谣的自然匀称，曾写下数百首此类作品，美到极致。比如C大调幻想曲第二页中的 D 大调旋律，再比如同一作品中奏鸣曲慢板乐章的降一大调旋律。这样的旋律海顿是写不出来的。海顿作品中唯一接近这样甜美风格的，是他写于莫扎特去世几年后的《创世纪》的第三部分。这种抒情的才华是莫扎特天才的一面，优雅、甜美、迷人，他所欠缺的，亦或是本来也能具备的特质，我们可以在贝多芬的一些作品中看到，例如悲怆奏鸣曲的慢板、第二奏鸣曲中的广板，以及第二交响曲的缓板。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被强化和深化了的莫扎特风格的旋律。莫扎特的创作。莫扎特最为非凡的一点，乃是他似乎不费什么气力，就高效掌握了作曲家所需的全部技能。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复成一曲，要么以自己的方式，要么以先前任何一位大师的方式。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模仿他们的对位、他们的风雅，甚至他们的癖好。当年博洛尼亚爱乐协会要吸纳年仅13岁的莫扎特为会员时，他通过了他们十分严苛的测试，所用时间比之前其他会员短得多。因此，如果莫扎特满足于简单的旋律，那绝不是因为他能力有限，而是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表达他对美的看法。莫扎特精湛的技艺、个性与天分，在他的歌剧和交响乐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想要懂得莫扎特，我们应该聆听和演奏费加罗或摩笛的序曲，应该倾听他的歌剧《费加罗》或《女人心》。我所知道的最能体现莫扎特技艺的是费加罗的婚礼第三幕的尾声，40分钟左右的时间，舞台上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演唱者从2人到7人不等，在2人组合中，喝醉的园丁和领衔的女高音一样不可或缺。看看他的管弦乐曲，其色彩之亮丽，变化之精妙，亦如拉斐尔画作中的色调，甚至像提香的画作中的色调，只是伟大的威尼斯人更有静物感。纹理和色彩欣赏得当的话，会看到他的画中人物有静谧的感觉。莫扎特正像拉斐尔，拉斐尔笔下的人物灵动鲜活，动感十足，总带着来自天国一般的光泽和暗影，散发着昭示勃勃生机的熠熠生辉的色彩。莫扎特的管弦乐亦如此。莫扎特是音乐的化身， 他运用对位毫不费力，就像不知道自己还有对位这一技能一样。他作曲只是不压制自己的灵感而已，灵感时时都在。一个好的乐师连一秒钟都不用等待。因此在慕尼黑进行的莫扎特复兴不能说不是音乐界的希望。即使是认为瓦格纳特别有启发性的音乐家们也发现，二十世纪能从这位永远年轻的大师身上学到很多。